我的发展，因为我们是要从头到尾，从初修者之心到觉悟者之心来看佛道，所以我想我们首先最好是看非常具体和实际的东西，也就是我们所要耕种的田地。在熟悉起点或我性之前，就研究更高深的题目是不智的。我们西藏有句格言说，头未煮好，抢舌没用。任何修行都需对起点或使用的材料有基本的了解。我们若不了解自己这块用于修行的材料，我们的研究即是白费，对目标的种种臆测到头来也只是空想。这些臆测可能表现为高深的理念和对修行经验的描述，但都只是利用人性的弱点，利用我们想要看到、听到精彩非凡事物的心态。如果我们从这些梦想中的非凡、发悟、戏剧性的经验开始研究，我们就会增强我们的期望和偏见，以致当我们真正修道时，我们心里所想的主要是将会如何，而不是现在怎样。玩弄修行人的弱点，玩弄他们的期望和梦想，而不谈他们目前的真相或实际的起点，这种做法对修行人不仅有害，同时也不公平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先讲我们目前的真相，以及我们为何求道。一般而言，所有宗教传统都讨论我们这块材料，或讲阿赖耶识，或讲原罪，或讲人类的堕落，或讲我之所依。大部分的宗教都对这块材料有些轻蔑，但我不认为它是那么可恶。我们不必觉得自己可耻，身为众生，我们具有极好的背景。这些背景也许不含特殊的开悟、祥和或才智，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拥有可耕之地，我们能在这块土地上种植任何东西。因此，在讨论这个问题时，我们不是谴责或意欲根除那执我的心态，而只是承认它，如实去看它。事实上，知我乃是佛法的基础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我是怎样发展的。本来只有敞开的空间、基地或我们的真面目。在我产生之前，我们最根本的心态使得我们有基本的敞开、基本的自由或广大的特质。这种敞开，我们直到现在还有。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模式为例，当我们看见一个东西时，初见的那一瞬间是顿见，没有理则或概念，我们只是在敞开的地方看见那个东西而已。接着我们就慌了，赶忙去找点什么加上去，不是想给它取个名字，就是想把它分类寄存，以后好找。事物即是从此开始发展的。这种发展不是以实物的姿态发展，这种发展是幻想，是悟性有我的妄念。迷惑之心亦与自视为坚实续存之物，而实际上它只是多种性相或事件的积聚。佛教术语称此积聚为五蕴。或许我们可以把五蕴发展的整个过程略看一遍。起点是敞开无主的空间，空间与敞开总是和根本质连在一起。梵语毗地 vidya 意思是明，精确精明，精明而有空间，精明而有放置东西搬来搬去的余地。这犹如一间敞开的大厅，里面有足够跳舞的地方， 没有碰翻东西或被绊倒的危险，因为其中的空间是完全敞开的。我们即此空间，我们与此空间为一，与明智即敞开为一。可是如果我们一直是如此，那么迷惑是从何而来？空间又到哪儿去了？究竟出了什么事？其实没出事，我们只是在那空间里变得太活跃了。因为有敞开的空间，我们才想要跳舞。可是我们跳得有点过火，转来转去，夸大的表现空间。这时我们变得自觉，感到我在此空间跳舞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空间已不再是空间，空间变成了固体。我们不再与空间为一，而觉得固体的空间是我们的身外之物，是可触知的东西。这是首次二元对立的经验，空间和我相对，我在此空间跳舞，而此宽敞的空间是固体的，与我分立的东西。二元对立指的是空间与我为二，而非为一。此即色或他的出生。于是发生了暂时昏迷的现象，也就是我们忘了自己在做什么，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暂停。我们一转身发现了固体的空间，好像我们从未做过什么，好像空间之变成固体不是我们造成的。这中间有个空隙，造成固体的空间之后，我们犹如堕入云里雾中，开始迷失方向。那时我们的意识暂失，然后又突然觉醒。觉醒之后，我们不肯视空间为敞开的，不肯看空间的无碍与通风的特质，我们完全置之不理。此即所谓无明 avidya。 由于我们本有的智明已被转变成误认空间为固体，由于此具有精明、精确、流畅、光辉等特质之名，已变成静止状态，故称无明。我们故意忽视，我们不以仅在空间跳舞为满足，而还要有伴，所以就选空间为舞伴了。你若选空间为舞伴，当然是想要让空间跟你共舞。想要具有空间这个舞伴，你必须把空间变成固体，不顾它那流畅敞开的特质。此即无明，无事于明，这是第一运的顶点，无明色生。其实此无明色运有三面或三个不同阶段，我们可以用另一比喻来仔细看看此三阶段。假定起初有一敞开的平原，无山无树，完全敞开，就像没有任何特征的一片单调的沙漠，那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我们非常单纯和原始。然而有个太阳照耀，有个月亮照耀，以致有光有色，形成沙漠的纹理。此外还会有活力感，感觉有活力穿梭于天地之间，如是继续发展下去。后来不知为何，有人突然注意到这一切，这好像是沙漠中有一粒沙伸出脖子，开始环顾四周。我们就是那粒沙，有了与沙漠分立的想法。这是无明之生的第一阶段，为一种化学反应，二元对立已经开始。无明色蕴的第二阶段叫做内生无明。注意到自己是分立的之后，便觉得自己一直是如此。 此一趋向自觉的本能是个棘手的问题，这也是我们保持分立做一例个别之杀的借口。这是嗔恚型的无明，虽然并不完全是嗔恚，它还没发展到那种地步。说它是嗔恚型，是说你觉得处境困难，情绪不安，而想要有自己的地盘，为自己构筑一个栖身之所。那是困惑的自立者所有的心态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你已确认自己脱离了那由空间和敞开所构成的机井。第三种无明是自观无明，注视自己。这具有一种把自己看作外物的感觉，从而产生最初的他的观念。你开始与所谓外界发生关系。此期为何说无明的这三个阶段构成无明色蕴？你正开始制造色界。我们所讲的无明，它一点也不笨。就某种意义而言，它很聪明，但它的聪明完全是双行道的聪明。这就是说，你只是反映自己所投之影，而不是如实去看真相。这里根本没有所谓放任的情形，因为你不顾自己一直都是什么。这是无明的基本定义。下一个发展是建立防御机构来保护我们的无明。这个防御机构就是列为第二蕴的受。由于我们已不理会敞开的空间，我们乃想要感受固体的空间的特质，以便让我们正在发展的曲折性得到完全的满足。当然，空间并不只是空间，其中还含有颜色与活力，而颜色与活力的展现是伟大庄严、美丽如画的，但我们已完全不予理会。我们所注意的只是固体化的颜色，颜色变成被浮的颜色，活力也变成被浮的活力，因为我们已将整个空间固体化，令其转变成它了。这样做，我们即可重新肯定自己的存在。如果我能感觉到那个在那儿，那么我一定是在这儿。每当有事发生时，你就伸手去摸，看看情况如何，看它是属于诱惑性、威胁性，还是属于中性。每当有了突然的分离，每当有了不知彼此关系的感受时，我们就会摸着自己的地盘。这是我们开始设立的极有效率的感受机构，以及第二蕴。更进一步建立我的下一个机构是第三蕴，由认知与冲动合成的想蕴。我们开始被自己制造出来的静止的颜色和静止的活力迷住了，我们想要亲近它们，于是我们开始逐步探索自己的创作。若要做有效的探索，必须有控制那感受机构的接线总机，感受把它获得的消息传送给总机，这是想蕴中的认知行为。我们根据内向消息做判断，起反应。至于我们的反应是赞成还是反对，还是不置可否，全由受与想这套官僚制度自行决定。如果我们摸摸情况，觉得它对我们构成威胁，那么我们就把它推开。如果我们觉得它具有魅力，那么我们就把它拉过来。如果我们觉得它不好不坏，那么我们就不理不睬。想蕴中的冲动有三种：贪、 嗔、痴。响应中的认知是指从外界收到消息，响应中的冲动是指我们对所获消息的反应。下一个发展是第四运，行运。响运是对直觉所起的自动反应，不过这种自动反应是不足以保护我们的无明和保证我们的安全。想要真正做到完全妥善的自保和自欺，我们必须有智，有为事物命名分类的能力。于是我们给事物加上了标签，把它们分成好、坏、美、丑等类别，全都是以我们的冲动为依据，我们觉得它们该叫什么就叫它们什么。如是，我的结构变得越来越重，越来越强。到此为止，我的发展一直只是行动与反应的过程，但从此开始，我的发展逐渐超过了猴子的本能，而变得更复杂微妙。我们开始有了理论的经验，确认自己和解释自己，将自己置入某种合乎逻辑可做说明的情况。智力的本性是很合逻辑的，显然我们会有自我肯定的倾向，肯定我们的经验，解析弱点为长处，编造安全的论据，肯定我们的无明。就某种意义而言，我们可以说根本智始终是在运作，但它是为二元对立的情节或无明所用。在我初期的发展阶段，根本智表现为敏锐的直觉，后来根本智又以智力的姿态运作。实际上似乎根本没有我这种东西，没有我是 I am 这种说法。我是很多东西所合成，我是艺术的杰作，是智力的产品。智力说，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吧，我们给他个称呼，就叫他我是吧。这一招很聪明，我是智力的产品，此一标签把我那杂乱无章、零零碎碎的发展全都统一了。我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是第五运，时运。在这个阶段发生了合并，第二运的直觉之智、第三运的活力和第四运的诉诸智力合并起来，产生思想与情绪。因此，我们在第五运的阶段有了无法控制、不合逻辑的胡思乱想，也有了轮回的六道。这是我的全貌。我们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学佛修禅的。在佛教的经典里有一个比喻，通常被用来描写我的升起与发展的整个过程。他说，有一只关在空屋中的猴子，屋有五窗，象征五官。此猴好奇心强，在每个窗口探头探脑向外张望，而且跳上跳下，跳个不停。他是被囚在空屋中的猴子，屋子是稳固的，他不能像在丛林里那样跳荡，不能像在树林中那样听到风吹枝叶沙沙作响。这一切全都凝固了。其实囚禁他的那间稳固的牢房就是丛林所变成的。这只猴子如今不是栖身树上，而是被一个固体世界围困住了，犹如一个流动的东西，一个引人注目的美丽瀑布突然一下冻结起来。此一由冻结的颜色和冻结的活力所构成的冻结的房屋是完全静止的。 似乎就是从此刻开始，时间有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划分。事物的流动变成固体的具体时间，坚固的时间观念。好奇的猴子从暂时的昏迷中醒了过来，但并未全醒。他醒来，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稳固的、仅有五窗、闷得可怕的屋子里。他感到厌烦，好像被关在动物园的铁栏杆后面一样。他想要看看铁栏杆是怎么回事，于是爬上爬下。他之被囚本来没什么大不了，但因为他老是念念不忘被囚，以致被囚的观念比实际的情形大上千倍。你一被迷住，惧避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强，越来越烈，因为你开始探究自己的被囚了。其实，迷恋既是他继续被囚的原因之一。他被自己的迷恋所囚禁。当然，开始时有突然发生的暂时昏迷，令他坚信世间坚固。但如今，世间之坚固已被他视为当然，于是他乃因身在其中而自觉被囚。这只猴子当然不是一直都在探索，它开始变得不安，开始有了千篇一律、枯燥无味之感，于是它开始变得神经质。在渴望娱乐的心情下，它去摸墙，想要看看它的构造，想确定一下那表面坚固的墙壁确实坚固。接着，在确信空间是固体之后，猴子开始跟它发生关系，不是曲折，就是排斥，或是不理不睬。如果它想把空间抓来据为己有，作为自己的经验、发展或知识，那就是贪。如果它视空间为监狱，而想硬闯出去，越战越烈，那就是嗔。嗔不只是破坏的心念，它更是一种防御感，防卫自己以欲拒避。猴子并不一定是觉得有敌人逼近，它只是想要逃离监狱。最后，猴子也许想要漠视其本身的被囚，或漠视其环境的诱惑，它装聋作哑，对周遭发生之事漠不关心，懒得去管，这就是痴。回顾一下，你可以说那只猴子从暂时昏迷中苏醒，就等于是在囚他之屋中出生。他不知自己是怎么入狱的，所以他假定自己是一直在那儿，忘了是他自己把空间凝固成墙壁的。于是他去摸墙，看看它的构造，视为第二运兽。后来，他以贪、嗔、痴的心态与该屋发生关系，视为第三运想。在对该屋起了贪、嗔、痴心之后，猴子开始为它命名和分类。这是窗户，这个角落舒适，那个墙壁让我害怕，所以不好。他有了概念的框框，用他以为求他的房屋或他的世界命名、分类、评估，结果全看他对该屋是贪、是嗔还是无动于衷，视为第四运行。猴子在第四运发展的过程是相当合乎逻辑而可预测的，但这种发展模式，当它进入列为第五运的时运时，就开始瓦解了。它的思想模式变得不规则和难预料，它开始幻想或梦想。我们所说的幻想或梦想，是指把事物不一定有的价值加在事物上。 对事物的现状及其应该如何，我们有成见，此即投影。我们把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投射在事物上，因此我们变成完全陷入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。而我们所创造的世界是由不一致的价值观念与看法所构成的。就此意义而言，幻想是对事物的曲解，把现象界本不具有的意义妄自加了进去。以上所说是猴子在第五蕴的阶段才开始有的经验。企图逃出而失败之后，他感到灰心、无助，以致走上完全发疯之路。由于已厌倦奋斗，所以他很想放松自己，任由自心胡思乱想。这就是轮回六道的由来。传统佛教常谈地狱道、天道、人道、畜生道以及其他有情的心理状态，这些都是不同种类的投影，以及我们亲自创造的梦幻世界。力图脱逃而未成功，过了巨臂的滋味和痛苦，猴子开始希求美好的、具有魅力的事物。所以他首先幻想的是天道，因为天道里充满了美好的事物。猴子梦想走出他的牢房，在草木茂盛的田野漫步，吃成熟的水果，在树上闲坐摇荡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。接着他又开始幻想阿修罗道。做过天道之梦后，猴子想要防卫和保持他在梦中所想的大福和极乐。他有偏执狂，担心会有掠夺者来抢他最珍爱的东西，所以他开始有了嫉妒感。他很自傲，他享受过自己所创造的天道，但他也因此而进入痴都的阿修罗道。后来他又看出这些经验的世俗性，他不再仅是在嫉妒与傲慢之间打转，同时也开始有了舒适感，觉得在人间或尘世很舒服。尘世是个以世俗方式过规律生活、做平凡事物的地方，视为人道。但他随后又感到有些无聊和不顺，这是因为在他从天道经阿修罗道至人道的过程当中，他的幻想越来越牢固，以致整个发展也开始笨重起来。此即他在畜生道出生的时刻，他宁愿爬行或做牛民犬吠，也不愿享骄傲或嫉妒之乐，视为愚痴的畜生道。然而发展的过程加剧，猴子开始有了饿得要命的感受，因为他实在不想再往下降了。他想返回天道的乐园，所以开始有了饥渴之感。那是因想起过去的享受而油然升起的怀旧之情，视为恶鬼道。接下来，猴子突然失去了信心，开始怀疑自己和自身的处境，开始做出激烈的反应。这一切完全是一场可怕的噩梦。他醒悟，这种噩梦不可能是真的，因而开始怨恨自己造成这种恐怖，视为梦幻的地狱道，轮回六道的最后一道。在六道发展的全部过程当中，猴子经历了散念、观念、幻想及所有思想模式，直到第五蕴的阶段，他的心理演进过程始终是很有规律和可预测的。从第一蕴起， 每一相续的发展都有条有理，像屋顶上依次重叠的瓦片。但如今猴子的心情变得乱七八糟，原因是那幅完整的心理拼图突然爆裂，使得他的思想模式不再有规律，不再可预测，以致他的心情也转为扭曲不安。这似乎就是我们前来学法修禅时的心境。我们必须以此处为我们修行的起点。我想，在谈解脱自在之前，有必要先讨论那为修道之基的我，也就是我们之惑。假如我只讲解脱的经验，那是很危险的。此即为何我们首先要看我的发展，这可说是一幅描绘我们心理状态的画像。我恐怕这次演讲不太好听，但我们不能不面对事实，修道的过程似乎就是如此。问：可否请您多谈一点您所说的暂时昏迷 blackout 是什么意思？答：这没什么特别深奥之处，这只是说在第一运的阶段，我们力求凝固空间，我们用力太过，速度太快，以致智能突然崩溃。这可说是一种与觉悟相反的经验或无明的感受。你因过劳而突然进入昏迷状态，空间的凝固是你实际的成就，是你的杰作。完成凝固之后，你被它压垮了，这也是一种禅定，一种与三昧相反的禅定。问：您看人是不是要先知死才能真活？答：我不认为你需特别注意死或去分析它，但你必须看清自己的真相。我们常常喜欢看良好的一面，看道心的美妙，而不如实去看自己，这是最大的危险。如果我们从事自我分析，我们的修道便是想要找到终极的分析或终极的自欺。我极有才智，我能扭曲一切。你若执着修道、自我分析或超越自我等观念，我就立刻抓住这些观念，将它们转为自欺。问：猴子开始幻想时，所幻想的是他早就知道的吗？幻想从何而来？答：幻想是一种本能，第二本能，也就是我们都有的猴子本能。如果你有痛苦，你会幻想快乐与之对比。我们有防卫自己或建立自己地盘的冲动。问：在只具有目前这种意识的情况下，我们若无能力回到您所描述的空间，岂不就非得做无望的奋斗不可吗？答：我们当然将会一直奋斗，没有终结。要是谈我们将会经历的持续奋斗，那就没完没了。除了像你所说那样找回原始空间，别无他途。否则，我们即使现在那违障的彼此相对的心态，我们老是在跟对手作战，没有一刻放松。问题是二元对立，是我与我的对手之战。禅修则反其道而行，你必须改变你整个的生活态度和方式，也可以说你必须改变你所有的策略，这会很痛苦。你会突然想到，如果我不作战，怎么对付敌人？我不作战的确很好，但是我的敌人呢？他们仍旧在那儿。这是有趣的一点。问：看到墙壁就承认自己被囚在那儿，而不再走了，这似乎是很危险的处境。答：妙就妙在这儿。 那并不危险。在知道墙壁坚固和自己被囚时，你可能觉得痛苦，但这也是有趣之处。问：您刚才不是说，想要回到另一境界，敞开的空间，乃是本能吗？答：当然是本能，但这只猴子不肯再让自己只是存在而已，它继续奋斗，不然就是沉入幻想。它从不停下来，从不让自己好好的实际去体验什么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这就是为什么禅修的第一步只是停下来，有个间断。问：比如说你有个障碍，而你也很注意它，这个障碍会因你注意它就没了吗？答：问题全在我们必须努力弄清楚我们要如何脱离困境，但目前我们必须想一想这些封闭的可怕的房间，以及我们所在之处，这是学道的第一步。我们必须切实认清自己，如实体验自己，这将提供我们灵感，让我们能做进一步的研究。我们目前还是不谈解脱为妙。问：您的意思是说，这些封闭的可怕的房间是智力捏造出来的吗？答：根本智之强烈，随时都能引起我们的行动，因此我们不该把猴子的这一切活动视为应逃避的对象，而该把它们看作根本智的产品。我们越努力奋斗，就越会发现墙壁的确坚固。我们在奋斗上用了多少精力，我们就是把墙壁加强了多少，因为墙壁需要我们的注意才能凝固。每当我们对墙壁更加注意时，我们便会升起逃脱无望之感。问：猴子从囚房的五个窗户望出去时，看到了什么？答：他看到了东、西、南、北。问：在猴子眼中，东、西、南、北是何模样？答：一个四方世界。问：屋外怎样？答：一个四方世界，因为它是从窗户往外看。问：他没看到远处有什么吗？答：他可能看到，但所见也是四四方方的一幅画，因为对他来说，那就像是在墙上挂了一幅画，不是吗？问：此猴若是吃点迷幻药或麻药，他会怎样？答：他早就吃了。